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再度收听这个节目。我们上次提到耶稣如何去完成他的使命，分成两方面，第一个就是积极方面，那是他的宣讲和他显奇迹。我们今天就具体的记录到他所宣讲的这些比喻的内容。首先要介绍的是很出名的，也是耳熟能详的一个比喻，那就叫做撒种的比喻。这是在马窦福音第13章第1到第9节，第18到23节，或者是马古福音第4章第1到20节。我们现在就来听听马窦13章撒种比喻的内容到底怎么说的。在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坐在海边上，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说：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刻发了芽，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当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听吧。门徒们前来对他说：你为什么用比喻对我们讲话呢？耶稣回答他们说：因为天国的奥妙是给你们知道，并不是给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为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是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也不了解。这样为他们正应验的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听，但不了解；看是看，但不明白。因为这百姓的心迟钝了，耳朵难以听见，他们闭着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了解而转变，而要我医好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得见。我实在告诉你们，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而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而没有听到。那么你们听这撒种者的比喻吧，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是指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头地里的，即是指人听了话立刻高兴的接受，但在心里没有根，不能持久，一旦为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中的，即使指人听了话，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把话蒙住了，结不出果实。那撒在好地里的，即是指那听了话而了解的人，他当然结实，有结100倍的，有结60倍的，有结30倍的。这段比喻的内容蛮多的，不过呢，比喻实在是很有意思。耶稣用三种比喻呢，我想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我想为他们都懂种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撒种又是怎么回事。耶稣这里所说的有一个农夫他出去撒种，这个农夫到底是谁呢？指的就是耶稣自己。种子就是耶稣所说的话语。那么地，不同的地指的就是不同人的心，我们称之为心田。第一种呢，他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而且土壤不深，发了芽，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了，等等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听了耶稣的圣言，他的话语，但是我们听着听呢，几乎把它当作耳边风。比如说我20几年的神父的生涯，我宣讲很多，比如说开了信仰讲座，到处演讲，带毕竟有不少人来听，但是呢，真正能够听得进去的毕竟还是少数。他们虽然听讲的时候两只眼睛是张得大大的，耳朵是竖起来的听，但是呢，他们听没有听到心里面去。像比如说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我们好像注意在听一个人在讲话演讲，但是当你去问他 到底你听到什么的时候，可能他根本没有真正的听进去多少。因为真正的听不是用耳朵，也不是用眼睛去看，而应当用心去接受。我想简单一句话说，就是有些人他听了以后呢，但是从右边听进去，从左边耳朵出来，或者是把它当作耳边风，当然就没有效果。还有的人他听了，但是呢马上有一种很冲动的一个心态，像比如说有人参加一次的布道会，或者听别人一次感恩的见证、信仰的分享，他就非常的激动并且冲动的说，好，我愿意受洗。结果受了洗以后呢，他以为说受了洗一切都好了，受了洗一切都是变成美丽的，但是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向我们许下天色长蓝、花香长漫啊，因为耶稣讲过，谁愿意跟随我做我的门徒弟子，就必须要天天弃绝自己，然后背十字架来跟随我。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受洗了，我们有了得到永生、进入天国、灵魂得救的希望，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并不因此就是一帆风顺。因为在人世当中有很多的荆棘，有很多的障碍，必须要一一来铲除。也因此耶稣讲过，他说天国是用猛力，不是一个努力而已，要猛力、强猛的力量去争取而来。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三仇：魔鬼、肉身、世俗的诱惑，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天主的圣宠，我们要常常战斗。只有坚持到底，人才能够获得复活光荣的荣冠。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受洗，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错觉。像我常常碰到一些刚刚受洗了以后没有多久就有点泄气的教友，他们说，我受洗了之后为什么我还有痛苦，我受洗了之后为什么在生活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荆棘、十字架必须要背。那就是因为他们以为我受了洗以后呢，就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泪、不再有死亡。那么这是一种错觉，也是一种误会。在比喻当中也提到了结不同的倍数的果实到底什么意思。我想主要的就是说，天主播在我们心中的这些圣言的种子，并不是说播下去了以后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土壤或者是阳光、水分呢，它就自然能够结得很好。你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天主给我们恩宠，但是人还必须跟天主的圣宠合作。有的人以为说，哎，我受了洗以后我什么都不必做，反正呢，这样的日后就自然的升天堂享受永生。不然，因为耶稣在马窦第七章二十一节曾经郑重的昭示我们，他说，不是凡口中喊主啊主啊的人能够进天国，而是必须要成行在天大父之意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知道，信仰不是脑子里面信、嘴巴信或者心中信就够了，而更需要用行动来证明、来落实。所以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就是，如果结三十倍的果实，那是表示人跟天主的合作实在是付出的并不很多。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按照天主的圣言、天主的诫命付出了六十分的努力，那么他所得的也是六十分，当然最后还是天主圣宠的帮助才有可能。那如果一个人完全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的话，那么当然他结的果实就是百倍的果实了。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注意。像比如在我的传教的生涯里面，我也常常看到不少这样的人。有的人他说，奇怪，神父啊，我受洗了几十年，但是为什么还不如那个刚刚受洗的人热心呢？信仰进步的那么快呢？我想基本上那是因为你光着受了洗，但是没有下功夫。就如同你种子摘下去以后，后来萌芽的，但是要继续要施肥、要浇水，并且给它足够的阳光，那么才可能真正的结百倍的果实。所以做一个教友呢，实在是必须要记住这一点。很多人以为说，我听到、慕道，后来考试及格了以后，我受了洗就一切就好了，但是其实不难。因为信仰就如同婚姻一样的，结婚只是一个日后的爱情生活的开始，但这并不是个结束。那么受洗也是一样的，受洗只是天人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生活的一个开始，绝对不是终了。因此呢，如果有人他受洗多年但是毫无进步，那是因为他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根本没有下功夫，或者是他度的宗教信仰生活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形式化的机械化的做。比如说有不少教友，他们呢星期天去望弥撒，每天念念早晚课，念一串玫瑰经就够了，但是圣经上教导我们要爱人，要谦逊，要宽恕等等，根本不做。那么这样的人虽然他当教也当了三四十年，但是呢可能在信仰的值方面还是很差很低，水平很低。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他虽然刚刚受洗没有多久，但是呢他在各方面质量并重，我想他很快的就能够飞跃前进。像比如说我们知道耶稣又讲的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日后我们可能会多谈一点，那就是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有的是在前的要变成在后，在后的要变成在前的，我想指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听众或者教友们说，信仰或者是受洗的时间的长短并不是跟你的圣德或者你的信仰的层次成正比。意思就是说，信仰固然从重视量，但是呢质更重要，质量如果都能够并重，那是最好不过。所以我想邵总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少关于为什么天主圣言在我的心中不发生效果的一些原因，或者是能够开出百倍的果实的一些原因。接着下来我们稍微提一提，就是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人问他说为什么有的人你不跟他讲，为什么对我们说，也就是说不对他们说，是因为他们听是听，但是呢听而不闻，他们看是看但是视而不见，怕他们会改等等的。我想这里指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他不向天主的圣言向天主开放的话，那么天主的圣言为他来讲是达不到任何效果的，因为天主的圣言是不得其门而入。我常常认为我每个人有一把锁，我们可以称之为心锁，而这把锁只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不在天主的手中，也不在别人的手中，只有你才有这把钥匙，独一的一把钥匙。你如果不打开你的心门让天主进去的话，我想天主也不得其门而入，因为爱是不能够强求的。所以那些他们耶稣不跟他们讲，主要的是因为讲的也是白讲的，就如同往后我们会知道，就是当耶稣临终之前被抓到的当日，罗马派在当地的总督比拉多的衙门前的时候，那时候比拉多就问他说，他说你的同胞控告你说你是犹太国王，到底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说的是，但是接着又解释，他说我是被派到地上来，世界上来为真理作证。当时比拉多他就问耶稣什么叫做真理，耶稣根本不加以回答。耶稣不回答他并不是耶稣不了解，而是因为耶稣知道我告诉你这个真理有什么用，因为你不会按照真理去做的。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因为比拉多他多次的当众宣布在耶稣的身上找不出任何的罪状来，但是最后在他们的压力之下，最后终于宣判耶稣死刑。而且他当时呢宣判了之后还叫他的卫兵拿一盆水来洗手，他当众宣布这个人的血跟我没有关系。那个时候犹太人就回答他们说，他说好，这个人的血由我们跟我们的子孙来承担好了。所以这里非常的清楚，就是如果耶稣告诉他什么是真理的话，我想比拉多他也不会听，也不会去接受，更不会按照这个真理去做。所以耶稣根本不告诉他，我想这个真实的故事拿来解释为什么不向一些人讲真理的原因，我想蛮能够解释清楚的。所以呢今天的这段话在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我们要聆听天主的话语，要追求真理的话，必须要打开我们的心，要开放的态度。因为耶稣讲过，我如果敲你的门你就必须要开门我才能够进去，因为耶稣敲的第一次门你紧闭心门不开的话，耶稣尊重你他可能走了，他是否还会再回来敲第二次不知道， 但如果耶稣一而再再而三敲你的心门，你还是紧锁不愿意开的话，我想圣言不得其门而入，天主的爱也不能在你的身上产生一个具体的效果。那么这能够怪谁呢？只有怪我们没有打开自己的心门。在这里我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好多年前我的一位信仰讲座的一位教友的身上。这位太太当时大概30来岁而已，她第一次来听我的第二届信仰讲座，听完了以后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她就跑来告诉我，她说神父我听不下去，不晓得你在讲什么。那当时我知道时间没有到，可是我想主要的可能他没有真正打开他的心，因为有的人来听到只不过是抱着一个好奇心而来，甚至有的人呢他来听道理只不过是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后来能够挑出我们的错然后来攻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有一次我跟一些大学生们办活动做了演讲，演讲之后有一个我们教友同学跑来找我，他说神父，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教友了，他问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天主教说天主是全能的，那么好，请问天主是否能够造一个自己推不动的石头？我当时回答这个教友同学说，你不必去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你的同学根本没有真正的一种开放的心态，他只不过是在圣经中去挑骨头，如同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一般，没有开放的心情天主的自然不会进去。所以那个第一个太太她后来没有来，但是过了一年之后呢她自己跑来找我，她说神父我愿意听，而且最后呢听完并且受了洗。所以我想第一个阶段这个太太呢就是没有打开自己的心，所以天主圣言不得其门而入。那么第二个阶段她终于在天主圣神的敲她的门的时候呢她放开她的心，所以天主进去了，最后呢她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友。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求天主再度的让你们常常体验到他的爱，再会。